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今天我要给大家开始讲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也就是记载大卫犯奸淫和谋杀这两项重罪的过程。在讲这一章圣经之前，我的确在神面前求了许久，希望神能给我智慧，给我亮光，给我有他同在的话语，能够真正的合他心意的把这两件事情讲好讲对。所以我今天要换个讲法，不把这张圣经当故事给大家说。这不是因为我没能力把这段故事讲好，乃是我真害怕把圣经给讲坏了，用我多马的想象力，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煽风点火，添油加醋的把这位合乎神心意的大卫很容易的就能说成是西门大官人，把其中的女主角也就是别示巴轻而易举的就能说成是潘金莲，而她丈夫乌利亚的表现那就是武松加上武大。我要是真这么说了，绝对会有人愿意听，但那可不是神所要我讲的。所以这一次我要把这段圣经换个讲法，但在我说任何话之前，我要让您先把这一章圣经一字一句的仔仔细细的听一遍。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战争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 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招了乌利亚来，教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人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比舍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甩下一块上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亡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烦，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请复，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这27节圣经就是圣灵对此事的所有记录，该说该讲的事实已经全都陈列出来了。事件当中每一个人所做所行的，不用别人多说多问，只要你是有良心的，你都会知道对错。所以我今天不想再把这故事重新讲一遍，但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把这段故事当中所有的人物全都拿出来，一个一个的捋，一个一个的筛，咱们好好掰着手指头分析一下，用咱们的心好好想一下，事情到底出错出在哪儿。如果我们今天是这圣经人物里当中的任何一个，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做？做出来之后会让这故事发生的更好，还是让罪会泛滥的更大？做出来的事儿是让神高兴喜悦，还是让神不喜悦甚至愤怒？首先第一位人物跑不了啊，就是大卫。圣经所记载大卫的事儿， 从他在野地里头放羊的时候开始，一直讲到他做王做到巅峰，几乎就没说过他一个坏字儿。那我这讲故事的可是一点一点的把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到了上一章为止，我几乎都把他给吹到天上去了。他几乎就成了一个完人当中的完人，尤其是在属灵的身量上，那简直就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好家伙子，那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去哪儿，他要攻打什么敌人，耶和华神都是他的膀臂，都是他的避难所。神对他是宠而又宠，爱了又爱。他用牛车去拉约柜，不按着神所立的规矩来，最后出了大事，神责怪他了吗？他觉得他了不起，要给耶和华盖圣殿，神拒绝他，那用的话是多委婉多慈祥，而且还给了他那么大的应许，并与他立约，立世世代代的约，那给了他的东西比他没得到的要多出去不知道多少倍呀。神为什么这么喜欢他？那就是因为大卫合神的心意，他总是摸神的心意，细心的去琢磨和体会神在地上所要做的事情。那您说，为什么突然之间，也就是睡个午觉的功夫，这大卫就变成了一个横行霸道、强占民女、充满阴谋、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了？那坏水都是什么时候攒的？恶毒与凶狠都是什么时候急的？他干的这两件事让扫罗王想他都想不出来，你逼着他他可能都做不到。这大卫突然间怎么了？事情发展总得有个前因后果吧。到那个时候为止，全以色列人中，或者说是全人类当中，大卫是唯一在神面前最扎扎实实，无论是肉身的生命还是灵里的生命，最有长进的，最成熟的，也是神所最重器的人。请问您，他怎么就会突然之间犯了这么大的两件罪？所有以上的这些问题和您心里头还没问出来的问题，你们用1000个手指头、10000个手指头指着我们今天这位主人翁大卫问的话，他也是张口结舌，哑口无言，他自己绝对不知道，就是他回答的话，那答案你也不会满意。您有没有听过有人这么解释这段圣经？
人呐，都是会犯错误的，人都是罪人，都会犯罪，即使大卫王这样与神同在，只要一骄傲，一满足，一放松，一不小心，那么他就犯罪了。
这解释的倒挺轻松，但也有点太草率了吧，怎么让我听起来觉得那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呀，下驴连个台阶都不给。那请问你比大卫与神的关系是强啊还是差呀？要是强的话，那您真不得了，恭喜您。要是差的话，那你怎么到现在还没犯罪啊？犯奸淫没机会，犯杀人没胆儿。咱这位恨不得住在耶和华殿中，昼夜思想神话语的大卫，这一觉醒来就变成一大罪人了。要是让您这么解释的话，神所拣选的人也有点太不靠谱了吧。神当初拣选他的时候，神知不知道会有今天？所以您听一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在问大卫，我乃是在问咱们的神。我想您在此也不是想听大卫如何解释，乃是听神来如何回答咱们。圣经不是讲大卫的，圣经是讲咱们的神和他的儿子主基督耶稣的。人在地上就是一场戏，演给神与魔鬼来观看。神立大卫成为自己子民的君王， 魔鬼就要用高大凶猛的腓力士人来吓唬他，结果让他一石头子给打死了。魔鬼没有得逞，反而助大卫闪亮登场，一下子就呈现在以色列众民心中。之后魔鬼继续让仇敌搅扰以色列，大卫就率领以色列民出出入入，战胜腓力士人。撒旦见仇敌不能战胜大卫，就兴起扫罗来逼迫大卫，希望他一枪被戳在墙上，要不然就是大卫造反，凭着自己的本事一举推翻扫罗的王权，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自己称王称霸，以此来冒犯神。可大卫偏偏顺服，加上有神的保守，经过长年的苦难，终于结束了逃亡被逼迫的生活，成为以色列人所选出来所拥戴的君王。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得的，不是他争的，更不是他抢的。此时的撒旦多希望他能失败犯个错啊，可就是有耶和华的保守与同在，那腓力士人亚门人根本就没法与大卫征战，即使是发达的亚兰人都被大卫和大卫的臣仆打得落花流水。看来从外界的攻击与压迫，魔鬼几乎是没办法让大卫失败落入他的圈套，所以他就千方百计的想招，就是希望大卫犯一项，哪怕是一项神的诫命。大卫是什么人呢？您听这名字他就有个大字，那是大人做大事，大笔写大字，在守神的律法，摩西的诫命。大卫王那也都是挑前边最重要最难行的那些律法来守，而且做的还真不错，相当有成就。比如前四条吧，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的神，大卫还真是只信赖真神耶和华，其他神的名字他都不用嘴提。第二，不可拜偶像，大卫最痛恨的那就是偶像啊，他把从战争中缴获回来的偶像全都给毁了，多贵重的他都不留，甭跟他那儿解释说，哎，这是工艺品、艺术品、人类历史文化，狗屁，在他眼里那都是神所痛恨的偶像。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大卫平生最爱的就是耶和华的名，只要耶和华的名从他口中而出的时候，那就是感谢，那就是赞美，那就是诗歌与颂词。他是一位诗人，一位音乐家，他的作品那都是从他心底，从生命中流露出来的。说到第四条，当守安息日，你听大卫什么时候安息日去打仗了？他如果不守安息日，不在安息日的时候来真正的亲近神，那您说他那些诗歌音乐的都什么时候做的呀？我看就是安息日的时候他作品最多。那说到孝敬父母，大卫当时多听他老父亲的话呀，让他放羊他就放羊，叫他上战场看望自己的哥哥们，他二话不说冒着生命危险就去。后来就是在自己逃亡的时候，还要顾及自己家人的安危，把自己的父母全都转移到安全地带。他自己当了大王，住进王宫之后，王父王母住在哪儿，虽然圣经上没说，是不是还留在家乡伯利恒，与大卫的兄弟们一起经营耶和华留给他们的产业，但我想大卫绝对不会薄待了他们，因为大卫对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一个残废人，还那么有恩典，那么有慈爱，你说他能对自己的父母错得了吗？就冲大卫能守耶和华律法的这前五项，大卫他就能拍着胸脯在所有人面前说，他是条汉子，他是个好人，他就是耶和华所喜悦的。可就在这个时候， 魔鬼给大卫下了一个套，让他这一次把神十诫里边的后五条几乎全都给犯了，那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婪他人的房屋，也不可贪婪他人的妻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请问神不了解大卫吗？难道神不知道大卫的软弱吗？神为什么没有派他的使者让大卫在梦中听到他的声音说，你今天会受到试探，醒了以后如果你看到漂亮女人洗澡，赶快掉头就跑。神可以用无数的方法，使不过来的方式来行神迹拯救大卫，在关键时刻使大卫的灵魂苏醒，为耶和华自己的名领导大卫走义路。神要是定义保守大卫，必保守大卫的心，但似乎这一次神就让魔鬼撒旦在大卫身上的阴谋得逞了，让大卫里边的罪性完全显露出来了。大卫的失败给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他所犯的罪让耶和华甚不喜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此必须相信，我们所信的神耶和华是智慧的神，伟大的神，而且是从一开始就战胜了魔鬼撒旦的神。他不睡觉，不打盹，他的眼目一直看顾着他所爱的人。您千万不要认为神还会疏忽，什么一不小心万万没想到，这些个凡人才犯的错。他知道大卫感情丰富，他更知道大卫对生活当中的这些条条框框似乎有些不放在心上，也很少在他面前祷告祈求询问。大卫每次来到神面前，那都是杀敌呀、建国呀、王权呐、神的圣殿呐，这些王者与伟人才能想的问题，才能经历到负责到的事情，像是跟谁结婚、娶谁做老婆、让谁给自己生个孩子、娶多少生多少，这种家长里短的事儿，圣经上似乎都没有记载大卫询问过神，更别提杀个人、奸个淫、偷点东西、说句谎话、占别人点小便宜，那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犯这种小破罪的都是没能耐的小人，这跟坐在宝座上的大卫那几乎就沾不着边儿。就是因为大卫会这么想，觉得大风大浪我都闯过来了，在这小泥塘里头我怎么会翻船？可魔鬼才不管那个呢，他就是希望你违背神的旨意，只要你犯罪那就是犯神。魔鬼认为只要犯了神了，那你就是罪人，只要你是罪人，神在地上拯救罪人的工作就得停，就不能完成，因为所有的罪人都是属魔鬼的，都是要归于死亡的，与神的永生无关。可是我们的神，那充满智慧、充满大能的主，他今天要让魔鬼知道一件事儿，要在地上救罪人的不是耶西的儿子大卫，他要让魔鬼知道大卫也是罪人，但大卫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悔改的罪人。你没犯过罪，你就不知道神的公义，你就不知道罪的代价，你就不懂得神要对罪惩罚，同时你也不知道什么叫恩典，什么叫赦免。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衷心的相信大卫是被神所使用的人， 当年大卫所扮演的角色，所犯的这个错误，所惹出来耶和华的甚不喜悦，是给如今咱们这些读圣经的人看的。他牺牲了大卫，让当日的大卫受苦，乃是要让咱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被称为神儿女的人，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不在生活的小事上失败，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神的机会。今天咱们就先把话停到这儿，等到下次我再接着给您慢慢的讲。
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